地的，我先问你一个物理啊，这里有清华大学的，我问你啊，今天一个物理的，你认为太阳散发出6000度的温度，你认为是不是太阳的表面散发出来的？是太阳，这个是太阳，这样子从太阳喷出很大的岩浆，是不是这样子？站成这样的几种，你认为怎么样？啊，清大的同学，你认为是不是这样子？太阳的热量是怎么产生的？哎，这不是这样产生的。太阳的表面有很多的氢氦气，这个氢氦随时在这个电子核碰撞、中子的碰撞、这个中子核的碰撞，就像原子弹爆发的能量。而科学家研究出来的，它不是太阳本身散发出来的岩浆高达6000度，而散发出来岩浆，或者是这个光。如果说岩浆散发出来的光产生的热能，绝对没有办法达到地球。这整个太阳是表面都充满着气体，那气体就像原子弹在爆发一样的，所以产生了很光芒万丈的光。这是科学家研究的。如果说只有岩浆爆发，那绝对不可能产生6000度的温度，没有办法。当然，太阳本身也有温度了，对不对？所以说，这是科学家他这样讲的。那么我们到底是不是很肯定这样的？我们也不知道。科学家是这样报道，我们也是这样看，啊，继续在研究。跟太阳黑子有关的太阳气体爆炸，已经造成地球上的许多问题，包括的液氧客机的通信中断、卫星的通信和控制的问题，就所有的电脑都会失灵了、啊。也就是，太阳黑子一起来的电脑都会失灵啊。太阳黑子的增减以11年为周期，没有人知道它的原因。但是通常在太阳黑子活动达到巅峰的时候，发生最猛烈的太阳气体，就是太阳的表面有很大的气体，它这个气体就像无连锁的原子弹爆发。连锁的气体的原子弹爆发，H4 氢气，你说 H2 对不对？它是写 H 是4个 H4 气体的爆炸。最大的一次太阳的气体爆炸所放出来的能量等于10万亿枚，相当于10万吨黄色炸药的威力，氢弹。再念一遍呢，等于10万亿枚，相当于10万吨。10万吨的黄色炸药，就是太阳气体的爆炸出来的10万吨的黄色炸药，吓死人了！啊，问你一个物理学的问题：太阳是地球的几倍？太阳是地球的几倍啊？131万，131万。它是这样测度的，131万倍。科学家说，在过去几个月里，太阳黑子数目增加，显示即将来临的高峰期太阳气体爆炸将是自伽利略在1600年代初期发现太阳黑子以来第二强烈的第一次，第二大强烈的一次，就是从1600年代发现太阳黑子爆炸以来是第二大的。最大一次发生在1957年，国家的海洋暨大气的总署说，由于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即将发生的高峰期太阳气体爆炸对地球的实际影响可能是空前的。该署说，在未来几个月里，预料强烈的太阳气体爆炸将导致地球的磁暴，因而干扰了地球上的电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太阳的黑子啊，会干扰到我们的地球，意思就是说整个宇宙都有息息相关的，息息相关的，都有息息相关的。所以风向、气压、太阳黑子都影响到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生活是推之无尽呢、啊，觉知空间，这我们来到推测起来啊，那是无量无边无尽的，那推之无尽的觉知空间。应该觉悟的啊，一个空间，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无量无尽的空间， 所以宇宙人生的范围你要求觉悟吗？学佛就是要觉悟啊，空间跟时间。所以啊，如果离开一个这个佛法，离开这个佛法，那你找不到真正的生命，也找不到目标跟方向。好，空间十方，哎，什么是空间十方呢？就是第一，哎，方皆有生，互为因缘，推之无尽。那么这个空间到底有多大呢？这空间到底有多大呢？从这个赫尔布尔费是一个天文学家，他经过这个磁场方程式，用爱因斯坦的趋利半径去测度，每一 cm 三次方是10^-29次方公克，就是10^-29次方公克，就是每 cm 三次方，每一个立方公分就是10^-29次方公克，然后用爱因斯坦的趋利半径去算出来，总共2.1×10^23次方英里，现在所能测度的2.1×10^23次方英里，换句话说就是350亿光年，350亿光年。所谓350亿光年，就是人类的力量所能测度的，就是350亿光年。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能力啊。那么，在银河系里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能测度到的银河系，至少有几千个。前天我看过这个天文学，至少有几千个像银河系这么大的。而银河系，我们一般人的这个观念，大部分是有一个认为是一个银河系的中央。那么在《华严经》里面讲，它不是这样子，《华严经》讲它不是这样。诸位，你一定要了解。我现在告诉你，用讲的，你一定要注意听，你知道这个宇宙天体的运行是什么？比如说这是太阳，这是太阳，它太阳，地球是太阳的第三个行星，绕着太阳转的。那么整个太阳系里面有9大行星，天文学家发现，认为应该是10大行星，有的人认为是11行星，啊。那我们就一般来讲是9大行星，那么这个太阳在中间，那地球是绕着轨道这样转的，我们一般人认为这样子。如果你只有这个观念，那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如果说只有这样的观念，宇宙变成固定，变成太阳永远在那个地方，不对。太阳以每一秒27公里的速度也在移动，比如说这样子，哦，你地球是这样旋转，对不对？太阳是这样子，太阳绕整个9大行星，带动整个9大行星，同时这个我们用切割面，太阳然后一个行星到9大行星，用切割面起来看，整个像盘子一样，整个带动延伸到一个宇宙的中心点，就是银河系的中心点，每绕一周2亿光年，绕一周2亿年，意思就是说，地球绕太阳转，对不对？太阳又绕宇宙的某一个中心在转动，某一个中心又带动整个银河系，又向某一个更大的宇宙中心点又在转动，就像我们带的这个轮子一样，哈，轮子。大的带小的，小的带大的，知道吗？这个轮子就一个系统带动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带动一个系统。这样讲的话，宇宙无常的观念它才可以建立。而如果说我们的观念一直认为说地球绕太阳转，就是这个观念，那地球都不动，不对，这样观念就不能解释无常，那就有一个永恒的存在啦，对不对？所以说地球绕太阳转没有错，太阳也在动，太阳带动整个9大行星通通在转动， 绕着一个宇宙的中心点也是在转动。如果以这样的观念来讲的话，那就整个宇宙都在转动。那这样的可来解释，其实因为我们人呢实在是太渺小，我们人实在是太渺小了，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去觉察、去知觉、去觉察、去知觉。那么因此呢，我们因为太渺小了，所以啊，对这个天体上的运行，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只能从科学家里面的研究这些理论去了解，我们从佛法上去了解，更可以透彻的去了解整个宇宙，整个宇宙。而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一些呢？正因为大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那么在受过高等教育对佛法的认知，我们要让大家了解佛法的伟大，那不是你用赞叹可以赞叹的，没有办法赞叹的。佛，这个佛是2000多年就讲出这个理论的，你要弄清楚啊。今天我们2000多年还搞不清楚啊，还搞不清楚啊。我今天就讲的这个是佛在2000多年前《华严经》就讲得很清楚了，有无量无边的世界，总世界海，无量无边呢、啊。因此我们要了解佛法的伟大，不是凡夫俗子有办法去体会的。不研读华严，不知佛门的富贵啊！你不知道佛法有多深奥，多么的了不起啊！你不知道啊，是觉知空间呢、啊，是不是啊？因此我们应该了解，因此我们应该了解。希望大家能够花个大心去研究这个经典，你就会发现一个学佛的人，他有这么伟大，这么深入，这么彻底。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我们常常在讨论说，我有没有外太空人，有没有外太空人，哎呀，这个真是笨死了。佛陀告诉我们，人类啊虽然有高度智慧啊，可是在整个宇宙的比较当中，超过我们人类智慧的至少有10万个，就像地球这么大的高度智慧，同时超过我们百万年的科学，超过我们地球百万年的科学，再过地球百万年的科学，他们，我们智商用考试的，他们智商不是用考试的，他们智商不是用考试的，他们这把那个一接起来，你一观想，它影像马上出来，题目马上出来，你看眼睛，用眼睛看这个数目，然后答案马上出来。他是用这样子的，他不必用笔写的。智商163的是白痴。智商163的是白痴，在他讲我才154也是白痴，在他们高科百万年以后的科学，智商163以下的通通是白痴，最差最烂的163的几手没有。因此啊，比地球更高智慧的人那多得不得了，那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但是我们好有一个佛法，我们有佛法，我们研究过佛法，我们发喜充满，了解这个宇宙这么大，我们为了芝麻小事情天天不宽恕别人，不原谅别人，对，这也是说不过去的，对不对？哈哈，我们不要为了这个小事情跟人家争执。空间十方，时间三季，三季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什么叫做过去？什么叫现在？什么叫未来？哎，就是我们有时间的观念嘛，我们有个零点的观念嘛，所以 X 轴、Y 轴、Z 轴嘛，时间有现在呢，有过去，有未来。但我们讲现在，现在又过去了。我倒有没有想现在，现在又过去了。所以这现在只是一个假设的名词，过去也是个假设的名词，未来也是一个假设的名词。那么换句话说，过去、现在、未来三季都是假设的名词。什么叫做假设名词呢？就是我们理念上意识的观念，所以意识的观念有这样子的情形来告诉我们，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可是过去、现在、未来它都是心理作用，心理的观念化成时间。如果现在大家都把表拿掉，你现在知道几点、几分几秒吗？时间有一个刻画吗？那刻画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观念一定要让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具体性的东西，所以设计一个表、一个时钟。那么因此一个表啊，带了一个百万的什么满天星的一个表，那实在没有这个必要，表只是看时间的而已嘛，对不对啊？那么你表，哎，表着一个满天星的100万带着这个身，哎，这个手上，那人家要拿着麻烦，干脆剁开来也比较快，那武士刀拿起来把手砍断，那比较快吗？对不对？ 所以这个表不必戴得很好，哎，看个时间的嘛，看个时间的嘛。所以说，我们因为时间上的一种观念，所以我们认为很长远、很久。所以佛陀说啊，千万亿劫只在一念，过去的千万亿劫就在一念。为什么？尽虚空界、遍法界都是他的心吗？他的心呢？他根本没有时间、空间的这个距离，所以他当下这个念头就会悟到，当下这个念头无量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他情形他都清清楚楚啊，对不对？这个很简单啊，北极星离我们今天四十四光年，四十四光年，四十四光年。我现在讲物理学，你一定要搞清楚。四十四光年，如果说北极星消失了，我们要四十四年以后，哎，这光没有了。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北极星的光没有了，那是四十四年以前就没有了，知道意思吗？四十四年以前就没有了，这光啊射到地球来要四十四光年，啊，那么。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力量比光速更快的，可以看到前世的影子动作，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心。所以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他可以了解生生世世的道理。为什么？我们影子，我们一切造作通常有一股力量存在宇宙，对不对？所以因此他悟道，所以你这个光阴无论你怎么走你怎么跑都不能离开这个心，你一切动力的变化都在你的心，所以你一切的变化佛陀都很清楚，因为他有他心通，他都看得很清楚。等于说我们了解佛为什么他能够知道前世的事情，因为他的心的起心动念本性那比光速更快，比光速更快啊！这是一个光，这是光。我的速度，我的手啊，我的手放这样，有影子，有影子，我这样绕一圈的时候，哎，也有影子在这个地方，有影子在这个地方。注意，稍微要动一点头脑，这光投射到这个地方。如果我这个手啊，速度比这个光速更快，我这样一拿起来，比光速更快，这影子还在，你听得懂吗？这影子还在，了解意思吧？啊，念伤的就没办法了，念伤的就两个眼睛很大了，念功的。哎，意思就是当我们的速度比光速更快，你就可以看到前世，你就可以了解前世。那只有起心动念，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要是比光速更快，就可以了解生生世世的道理。所以佛有神通，这不稀奇，从物理学来讲也是这样子，这并不稀奇。啊，时间三际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皆有生啊。过去也有众生，现在也有众生，现在我们也是有众生，也可以解释啊，我们都是过去、现在、未来，哎，都是怎么样？生命的连锁，生各环境。什么叫生各环境呢？每一个人出生都有他的环境，他的时代背景。他的时代背景，每一个人遭遇通通不一样。你去看看那个酒家，你难道他喜欢到那个地方吗？但没办法啊，所以我常常告诉诸位啊，不可以瞧不起人家的职业啊，啊，只要不做杀手就好啦，是吧？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苦衷，因此我这个人没什么优点，但是我有个比较自己觉得安慰的，就是同情心很重。我这个人不会随随便便去看不起一个人啊！我发现这个人业障很重的时候，我就远离他。我觉得他很可耻的时候，常常讲谎话，讲的前面讲后面讲都不一样，挑拨离间，我觉得这个很可耻，那就是离开。我不会，也不会诽谤他，也不必去责备他，对不对？你一个人职业不好，那是你个人的因果，我不必负因果。为什么要替你烦恼呢？我还是尊重你嘛。你当妓女来，我还是尊重你啊，对不对？说细小，但是我还是尊重他啊。他要来我这个讲堂参观的时候，我叫他穿厚一点就好嘛，对不对？啊，不要穿那个来啊，我们还是欢迎他嘛，端茶给他喝嘛，对不对？我不会瞧不起细小蛋的，我没有这种观念呐、啊。对，你做你负因果嘛，我做我负因果嘛，何必瞧不起你呢？是不是啊？啊，所以说。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呢，啊，一定要平等啊！别人的是非，别人的优先长短，别人做 做这个因果，我们不必去干涉到别人啊。不过我们呢，学佛的人要回光返照啊，不实在的东西，不，尤其那个不妄语，你们一定要吃得很好，不要讲谎话，那不实在的东西千万不要乱讲，是不是啊？深刻环境，哎，过去现在未来，以前的这个这个富人呐、啊，富到人家啊，哎呀，出来的时候啊，而且手要包起来呀、啊，哎呀，是啊，穿的那个热的要死，也要穿那个整个身体都要包起来的，怕被人家看到啊，哎呀，而且名门闺秀啊，整天都在房子里面呐、啊，啊，整天在房子里面呐、啊，啊，相亲怎么办呢？他很喜欢看那个相公啊，要喜欢听听他的声音，他就。丫头，现在几点啦？而且是要让那个来相亲的人听听到他的声音呢、啊，都隔起来的啊！啊，据说以前的人结婚，连丈夫是长得圆的扁的都不知道。嗯，你什么相亲呢？哎，现在不行啦，反而以前的人父母指腹为婚，反而没有人离婚，对不对？很少啊，以前的人那都是保守，现在的人都是 open。啊，开放。那么开放的时候，这个婚姻就是 test 就是试试看，试婚不适合离婚，现在很流行的咯，新潮派的啦，哎，所以身各环境，每一个人的福报、因缘果报，通通不一样。那么因此就是看个人所造的。古今就是政治风俗，以前的政治也不一样，以前的人讲政就是天下，君要诚实，臣不得不死。哎，现在的人啊，你总统要人家死，你也必须经过开会啊，啊，证据确凿啊，是不是有这样做啊才判死刑啊。哎，现在的人啊，台湾尤其是在台湾，幸福多了，我们要珍惜现在。因此我常常劝导这些学佛的人，我们有饭吃，我们有衣服穿，有个安和乐利的社会，是吧？大家要好好的珍惜，有一个好好的讲堂，有一个发心的师父来为诸位上课。你看这种种因缘具足，你再不用功，那真的很可惜，真的很可惜，哎，很可惜啊。这个整个因缘和合就像昙花一现呀。啊，高雄啊，以前呢，人家是希望有一个弘法的道场，现在有啦，建立啦。我们这里有不敢进餐呐，什么什么什么法会统统停止啊！哎，就是希望呢弘法立身。如果诸位啊，再不懂得珍惜啊，那真是很可惜。你们把事要考好，然后下一次我们也办这个维事，再继续录取，是吧？嗯。那么政治跟风俗都不一样。啊，六道呢，身受医报都不一样。身受身体跟这个寿命就是正报。所谓正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寿命。什么叫医报呢？就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环境。有的人一出生就是那么漂亮，从小就是长得那么端庄，人见人爱。有的人呢，一出生以后眼睛就那么小，像彭佳佳一样的。啊，彭佳佳哪里整个阿伯是足型的哦。哦，那是有够行的啊。那你看人家这个声音就是那么好，你看这李济准啊，李济准这个声音就是好，你看这台式的李世端，是吧？华式的那个是吧、啊、李艳秋，哎，你就为什么声音那么好啊，音质那么漂亮，是吧？崔台青啊，就是那么会赚钱，邓丽君啊，还有这凤飞飞，是吧？你这个声音怎么那么有磁性啊？而你老人家一唱起歌来，鸟都飞光了。啊，怎么这么可怜呢？为什么啊？这个人家这个前世生世是有修啊，我说我们没有修，是吧？我们没有修，因此啊，哎，我们应该觉悟这个时间，彻知无穷，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现在未来。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我们就认命，我们没有。不要去责怪别人，不要责怪说，哎呀，上帝呀、啊，就可能对我不公平，啊，上帝怎么对你不公平呢？上帝对你很公平啊，啊， 你造的业你就得到什么貌相吗？你的皮肤也是啊，啊，有的人一出生，哎，规个就脱脱啊，规个乌噜噜啊呢，啊，这翕相，暗时啊，你翕相的时候，干那穿几件白衫呢？你不知道这个黑人照相晚上只剩下一件衣服而已啊，啊，这黑人照相，锁头都看不到的呢。哎，有时候我做一个幻想说，哎呀，这个黑人如果通缉犯叫我去抓，糟糕，都一样，那龌龊蛇什么样的去抓呢？我们到意大利去的时候。那意大利的黑人哦，他们都是很可怜的，都是在街头叫卖那个纪念品哦，在叫卖这个纪念品呢、啊，拿那个 picture 啊，那个什么，图片在贩卖啊，真的很可怜啊，你弄乌索索啊，呢，贵也弄乌，哇、哦，你唔知毕业非洲个啊，哦，哇，乌个黄金啊，现在咱们撇为了那七撇为熊啊，差不多啊，七撇为差不多。你怎么不会变得那么黑呢？那为什么造那个造什么造什么业才这么黑呢？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世界的贤美小姐有选过黑人的？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嘛，当然没听过嘛，对不对？啊，那是乌个惊死人！我那听那个导游吴亮德，伊这个非洲咧结婚吼，咧看嫁妆。是咧看安怎？你敢不知？是咧看讲倒大颗，你敢不知影？讲个查某人啊，饲个愈大颗，讲嫁妆就是愈好安尼。哎，一个地方一个地方风俗不一样。有时候你看到国外的风俗，你觉得很不能接受。像我们到意大利的那个比萨斜塔，哎呀，我在照相的时候，得了第十八刀啊！那现在就开放哎，对了，两个就像狗趴在那个地方啊，这样子啊就演起戏来啊。你看在台湾的不能接受这个观念，他没有感觉，就是这样子那么自然啊。那个整个意大利的那个风俗就是开放很 open 啊，就在那边唱起歌来。你在划船的时候，他就打节拍，就一直唱民谣，意大利的民谣啊，什么圣塔卢西亚。啊，我就唱起来了，民谣。所以每一个人的福报因缘通通不一样啊！你为什么会出生在台湾？不过意大利我去看的，我有个感触。意大利跟法国我去看的，没有一个漂亮的。真正我今嘛不是在俄罗兰宅啊，咱家国卡派都比伊两个国家水真正哎。啊，就是很奇怪，我就是意大利，在每天都在看，哎，看，哎，就奇怪，啊，哎，平啊，这平啊，这阿基，你敢知影啊？我们那个导游吼，我们那个导游意大利啊，啊，我说 ，You know is the height, you know, 你的平刚那见管呐、啊、呢，啊，他们就看得很漂亮，但是我们看怎么看还是东方的人比较漂亮。看了我看他们不漂亮，哎，他们很欣赏这个中国、日本跟中华民国的小姐，他们很欣赏。只是法国跟意大利的小姐就不漂亮，那非洲就更不用讲了，那、啊、真的很可怜。你到国外去看看那个黑人哦，没有投票权，一定要做那个下贱的工作，要不然就在凡尔赛宫，我们去看路易十四到十六建的凡尔赛宫。一定要在那边叫卖那个东西，没有人理他，他走过去也没有人跟他打招呼，啊，一个人真的到这样子很可怜。那学什么佛，语言不通，也不是在中国，对啊，要在外国也没有一点地位，也没有投票权，啊，哎，人家要嫁他吗？也不要嫁给他，是不是啊？啊，你鬼哭欧噜噜啊，啊，又没有读过什么书，你想想看，人的福报啊不一样，因此啊。要珍惜我们现在今生今世发个大愿，我们就往生极乐世界了啊！就往生极乐世界了。哎，我们现在自己觉得很有把握啊，临命终就做不了主啊！真的，临命终就做不了主啊！所以啊，修行是点滴的功夫，有错要赶快修正，务实在临命终的时候啊，能够非常有把握，非常有把握。哎，那么同学里面可能不知道背书的好处啊， 背书的好处，背书的好处啊，那么就是可以增强我们的记忆，而且在长时间的背书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到镇定，他不会打妄想的。每个礼拜他有一个希望，他有一个寄托。而你每次都不背的话，你所懂得的，为什么 A 班的这个念下来啊，一年念下来远比啊 BCW 那些来的得到利益的大，因为他一定要严格的训练。而真正的大赢家是你们，一年两年三年练下来，大赢家是你们，而不是别人。所以你们不要为了一个考试而那么烦恼，程度跟不上人家的就不可以来 A 班呢，就不可以来 A 班啊。那么师父做师父也可以不严格啊，可以对你们很慈悲啊，但是你来这里我对你不严格，根本不是慈悲，是害了你们嘛，对不对？是害了你们嘛。因为你们来这里你不用功，你搞什么呢？你要做什么？我们花了1亿5000万的这个资金盖的这个文殊讲堂，就是要为佛教做事情。那你发一个大心要来这里研读，为了一个考试烦烦恼恼的苦得不得了，那些高僧大德啊，都背诵这个楞严经6万多个字，楞严经从头背诵到尾。那像我们清净广化法师那个比丘戒，那个要背23分钟到28分钟的，那从头要背到尾的，那你怎么办呢？那里面在考这个10条，200多个字，那怎么成就一个高僧大德呢？小僧无德都不可能，对不对？背书的好处，它可以进入三昧，将来一年两年以后，你们这个内在里面就会充满着这种智慧啊，在讲话在度众生，就是出口就成章，不是肮脏的脏，出口就成章。你现在你不背你麻烦啊，你要年纪轻的时候赶快用。所以同学们，你们都不了解这个背书的重要性啊。所以我们当初去李炳南老居士那边学佛的时候，不必叫你背，不必叫你讲很多，你就是背书。你不要问，3年以后你就知道。那3年呢、啊、你要出家不出家都不得了，都不得了啊。为什么不得了？这才是根本啊，因为已经饱学多闻了、啊、那就不得了了。你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到你的，没有一件事情难得到你的，知道吧？所以现在是什么？现在是根，现在是扎根的时候，不能再说刚刚进入根的时候，那你就打退堂鼓，而且我不考试不敢考，为了这个我心脏病起来，我很久没有念书了，不可以的，是吧？刚刚那个念小学的、啊、其实希望你不要冒犯我们文殊讲堂，我们已经告诉过诸位了啊，通告那就是国中以上的程度，那么现在已经饱满了，要必须要高中程度以上你才来，希望你不要违反我文殊讲堂的戒规，你一念小学冒犯了我这里啊，不可以的，好吧？我这次尊重你，那么下次希望你念小学一定没有办法的，一定没有办法的，除了你念在大陆里面念那个私塾的小学，那个绝对有办法，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啊没有办法，是吧？那么希望啊大家要好好的用功，因为这个是我们生死的根本。我今天呢，我对你们越严，就是对你们越慈悲。我也可以放得很善呐、啊，对不对？善善的啊，我对你很好，很慈悲啊，都不管你们，那、啊、考好考好都不管你们，那不是慈悲，这个是害死你们，害死你们。哎，所以你们一定要接受我的指导，而且必须要绝对的服从，不能有异议，不可有异议。当你3年以后，你就会跪在我慧立法师的面前。哎，法师真是大智慧的人，就是知道这样子栽培我们，我一生一世会感谢慧老，慧立老法师，因为这个路是我走过来的，我知道怎么样磨练学生呢？我知道怎么磨练学生。你以为我这个智慧是随随便便开的吗？啊？ 你以为这我这个智慧是随随便便看两本书就开大智慧吗？有这样简单吗？还都是一样要背，对不对？然后再慢慢的去体悟，慢慢的去体悟。好，好。那么现在啊，把你们这个大本的拿出来啊。哎，这大本的啊，分成前半部的14个讲表，总共15页。好，那么我们现在啊，翻到第二部的第二部分的，就是后半部的。后半部的哪里呢？就是第三页。我们现在第三页，大专佛学讲座第一讲，鲜明佛意，是绿色皮的啊。后半部的第三页，我们要讲鲜明佛意的左边，八相成道表解。所谓八相成道呢，小圣的八相成道跟大圣的八相成道有一点出入。在讲这个八相成道以前呢，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有人这样问：说佛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间，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他是佛？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他是佛来的呢？哎，有人就这样问。记住，原教的初住菩萨就见法身，别教的初地菩萨就见了法身，所以别教分12品无名，原教分42品无名。那么别教的初地菩萨就没有隔音之谜，换句话说，初地菩萨就没有隔音之谜。那么因此成佛当然就没有隔音之谜。那么有的人问呢，释迦牟尼佛既然已经成佛了，那么来到这个人间，他直接干脆告诉人家他就是佛了，何必要什么来降生啊，然后当太子啊，然后示现了出家啊，修苦恨啊，跟着外道啊，后来在菩提树下正果转法轮入涅槃，他干嘛这么麻烦呢？有人这样问，这问呢、啊，也是有一点道理，但是呢，这样问的话，释迦牟尼佛如果说来到这个世间，而没有经过一番的挣扎，一番的苦修，他的伟大之处显现不出来。那么这样子的话，大家也可以说我是佛来的呀，他也可以说他是佛来的呀，他也可以说我是佛来的呀。那么谁愿意修苦恨呢？谁愿意抛妻离子剃度来真正的下功夫呢？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是演一部戏，而演这一部戏啊，完全不能说他在演戏，要当作是真的，跟人一模一样的平凡。所以释迦牟尼佛演了80年的戏，就在告诉你，佛就跟众生一样，我也是一个凡夫修行而成佛的，他就是示现告诉你，不要搞这个什么神通神鬼啊，不要搞这个打妄语啊，我是什么菩萨来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经过这样的阶段才能成就，那么这就唤醒每一个众生，成佛必须要有因才有果，而不是天生的释迦，自然的弥陀，一定要经过好多好多的痛苦，好多的挣扎，好多的启发，好多的开悟，而到最后成了究竟的佛果。这样子大家没有话讲，佛陀是这么样了不起的一个人，是经过这些阶段的。而我们呢，不可以妄自尊大，自己讲自己是什么菩萨来的啊，也没有经过什么苦的训练，也没有吃过任何的受过善知识的指导，就说哦，你是什么样正出国二国三国，这个会下地狱的，犯大妄语戒的，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千万要记住，事实上在华严经讲，佛以成典劫已经成佛了，以娑婆世界已经往返8000次了，已经来到这个娑婆世界8000次了。那我们有一点我们要知道，这里所讲的小圣的八相成道跟大圣的八相成道是差不多的， 但是只有差一个小圣没有助胎，大圣没有降魔。啊，小圣把助胎啊安放在脱胎里面，大圣呢、啊、悟到魔就是佛，魔跟佛就是你心中的念头而已。哎，在这里我们尤其要注意，不可以轻视小圣，以为小圣呢那就是一个自私的啊，不可以有这种观念。啊，释迦牟尼佛在戒律学里面讲啊，不先学小圣呢、啊、先学大乘者非佛弟子。换句话说，小圣呢要根本戒规要持好，就是戒律要先持好，戒律先持好才能讲发心。你戒律都不持好，你讲你发心呢，有时候树根就扎不稳，就没有水果可以吃。换句话说，往下扎根往上不怕没有结果，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先发小圣的持戒的精神，然后再发大圣的菩提心。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发大圣的菩提心，借着小圣的戒律的严格，然后慢慢辅助大圣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小看这个小乘的，不可以小看这个小乘的。啊，佛的思想啊，大圣呢、啊、是佛灭度以后600年才开始有这个大圣的思想，才有这个大圣的思想。那么经典里面有记载，这个摩耶夫人是示现释迦牟尼佛的母亲啊，那么是生生世世来作为佛母，就是只要有佛要来度众生要示现呢，他都愿意生生世世的作为佛的母亲。罗侯罗是佛的弟子，佛的儿子，生生世世也是示现呢为佛陀的弟子，佛陀的这个儿子。那么在华严经里面讲，十方三世一切佛都示现有妻子跟儿子。好，在大藏经里面也谈到，十方三世一切佛都示现有妻子跟儿子。那么后来他才要出家，释迦牟尼佛并不能示现说没有妻子没有儿子就出家。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呢？我思维了很长的时间，结果发现佛陀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妻儿这个是束缚，是很严重的束缚。佛陀他是太子，拥有这个无量的这个美女、酒、车胜、军队、权势，拥有娇妻儿子，可是在佛陀的眼睛看起来这些都是粪土。所以释迦牟尼佛也示现这个，就告诉世人一个事实，妻儿在我们的身旁并不能代表一切的解，一切的快乐，只有从事真理的追求才是真正的得到人生。所以佛陀要我们呢发个心出家，也就是呀离开这些束缚，离开这些束缚。现在看八相成道的小乘，小乘是降生、入胎、出胎、出家、降魔、成道、转法轮、涅槃。大圣呢是降生、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涅槃。看底下的解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选择在印度这个地方出家？在经典里面记载，从印度往东看，有好大的国度，就是中国。从印度的西看过去，有欧洲的国度，所以释迦牟尼佛选择中度降生。中度就是适合的地方，哎，适合的地方，有的人讲中土。来降生是有这个道理的。那么为什么降生在迦毗罗卫国呢？因为这个国家的国民道德高，也赶得佛陀的降生。第二，父亲净饭王家里积了90代修善积德，90代哇、哦、真是不得了了，90代我们能够3代行善已经不得了了，他修了90代，释迦牟尼佛才来他的家里降生。 你们也积积阴德吧。你们不要说产生一个佛陀了，产生一个大法师就不得了了，是不是啊？有的人呢、啊，啊，有的有个人呢、啊，带了一个小鬼来，说慧力法师，我这个肚子有孩子的时候，我就希望他是男的；有的是男的的时候啊，我就希望啊，他将来啊能够像慧力法师你这样出家，啊，开大智慧，啊，可以普度众生。那么我做父母的也很安慰，来。哎，法师，我这孩子3岁就交代给你。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将来一定出家出得成呢？你这个3岁，我还要给他洗澡，还要买电动玩具给他打，是吧？那你能够出家，还有必须要当过兵呢，这个女色这一关。涂得破涂不破还是个大问题呢，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呢。出家这一关呢、啊、是最大一关的东西，什么都不怕，名可以放得下，利可以放得下，女色这一关呢、啊、那是难如登天的事情啊，没那么简单的呀。你是不是有把握啊？对不对啊？所以我这边呢一定要当兵回来我们才收，一定要当兵回来，当兵回来，学历至少要念高中。如果学历不到高中的话呀，那品性要很好的，哎，要很善良的，很听话的。那么我可以考虑考虑，高中身体健康的，没有 AIDS 的，哎，没有这个、传染病的。我这边啊，将来长时间住的，我都把每一个都要叫去抽血检查的，抽血检查了，万一化验有 AIDS 呢，马上要赶出去开除，是吧？所以说啊，哎，人家修了90代的善，才能产生一个佛陀，而我们要产生一个大法师，那可能也要累积好多代的这个阴德，啊，那么希望儿子出家，那儿子偏偏不出家。那么儿子要出家，他爸爸妈妈偏偏啊，就给他准备了黄金、金钱，都准备好了。所以说，一个人啊要出家，没有那么简单的。因此，佛陀讲的呢最有道理，要福德因缘具足。你有福报，没有那个因缘，你不具足的。你有那个因缘啊，我来出家了啊，结果一出家又碰到环境，哎，又还俗了。你有因缘出家，但是没有福报，在佛门里面就待不下去了。要福德还加上因缘，好，所以说啊，我们应当行善，留一点阴德给子孙，不要不必要留给留一些财产给子孙，要留阴德，积一些阴德给子孙。第三，在娑婆世界众生跟佛法的因缘成熟了，所以佛陀啊降生人间，这个小乘啊跟大乘啊都是有这样的。入胎母亲这个摩耶夫人啊，看到菩萨乘这个六牙的白象腾空而来，从右穴入，右穴就是这个地方，右穴，像我们睡觉就是右穴，右穴就在这个地方，知道吧？右穴这个就这个地方。有的人呢、啊、告诉我，有个徒弟告诉我说，释迦牟尼佛是白象来降生的。哎，真是的，傻孩子怎么是这不懂呢？什么释迦牟尼佛是白象来投胎的呢？他看到这个，他不知道这个是意义。把笔拿起来，六只牙齿是表示是六度，白象是表示万恨，他身负重任的意思。那怎么是他是大象来的呢？那佛陀大象来的，那哪里有智慧呢？那我们可以是也，怎么大象什么？所以这是表法的，表法的，知道吗？六牙的白象就是表示他是修六度。白象就是他忍辱负重， 哎，修六度万恨要来度众生，那是腾空而来。母亲呢就梦到了成六牙白象，见到菩萨成这个六牙白象，甚至表示菩萨啊乘着这个六度万恨要来度众生，从右泄入，那这就有孩子了。入胎大圣小圣都有，助胎呢小圣没有助胎，何入脱胎？大圣有助胎呢，哎，大圣为什么有助胎呢？哎，《华严经》里面讲，释迦牟尼佛在胎内转大法轮，讲给那些大菩萨听，因为大菩萨是世事无外法界，小人容大，大人容小，在母胎里面就讲经说法了。释迦牟尼佛在母胎里面就在讲经说法了。在我们看了母亲的肚子里面是很小，在佛陀的眼光看了，那母亲的肚子里面是大得不得了了，如虚空了，如虚空了。所以啊，《华严经》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来助胎，安在胎里面讲经说法，度无量的菩萨。因此啊，小乘没有助胎，大乘是有助胎。初胎四月八号在城东的南毗尼岩，从母右翼出生，右翼出生，从这里出来。释迦牟尼佛没有从母胎的不净之处产生，他是从母亲的右翼出生的，出生的。啊，因为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不盈翼，所以不从母亲那个地方出来，生生世世持戒清净，所以那是算是一种视线呢。视线呢、而印度的风俗啊，生这个儿女啊，他必须要回娘家生，不可以在这个父亲的家里生。所以南毗尼啊，就是释迦牟尼佛母亲住的地方，释迦牟尼佛他母亲住的地方。出生以后周行七步，走了七步，口无之发言，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个我就是指我们的本性啊，不是这个假的色身的我。唯我独尊就是只有我们这个本性是最尊贵的，最尊贵的每一个人都有。即使国内有三十二种瑞相啊，比如说九龙吐水啊，来洗释迦牟尼佛的身体，为什么我们浴佛节每次啊，都用那个香花供养起来，然后用叫一个小孩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呢？然后啊，我们啊跟佛陀灌顶，那就表示啊洗佛的身，消消我们的业障。可是释迦牟尼佛入涅槃呐、那我们洗什么？那就洗铜像啊。洗铜像啊，表示我们对佛陀的崇拜啊，无限的追思啊。佛陀那个伟大的圣人，他老人家在最痛苦的这个娑婆世界、来示现了我们呢、崇拜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一生一世啊，为众生为法牺牲他的生命，是值得我们呢是五体投地的佩服。我们不是不知道那个是木头，那个是玉石，那个是铜，可是我们见到像，我们想到佛陀的伟大，他的精神。所以我们今天的忆佛节，那么就是四月八号啦。那么有的讲国历，有的讲农历啦，不过这只是个追思啦，时间并不重要，只是个纪念性质啦。像阿弥陀佛圣诞啦，说是十一月十七，弥勒菩萨的圣诞啦是元月一号，其实这个只是预言而已。弥勒菩萨为什么定在以国历农历年的一月一号呢？他们认为那一天呢、大家是欢天喜地的过年，所以啊，那一天呢、就过着一个像弥勒佛一样的欢喜。事实上，弥勒佛不是大肚子啊，也不是什么啊，两个这个胸部大得不得了，然后一个脸一个耳朵这么大。其实那个是视线的而已。其实是弥勒佛是天人像，天人像。你去看这个人家密宗的或者显教真正的弥勒佛，他不是这个大肚子的像，他不是这样子，是天人像。那么为什么阿弥陀佛在十一月十七呢？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意义， 那只是一个，我就是阿弥陀佛那一天剃度出家的，因为我要往生极乐世界，我一心一意的就是弘扬净土，所以选在那一天，啊，给我这个剃度的。我剃度恩师是上祖下云老法师，老和尚现在往生了，享年68岁还是67岁？哎，那么他要出家的时候啊，他给我命了两个法名，哎，我说我出家，我一定要学戒律，我一定要好好的持戒律。好，反正我的徒弟都是慧字辈嘛，你就加一个律，哎，就慧律，不加上下还好听，加一个上下就是上慧下律。这个接近那个下利，所以有的人一直告诉我说："师傅，你这个名字不好，你这个名字啊，下利下利呀、啊，你这个常常落塞，这个名字要改一改。"不过我倒是觉得这个名字蛮好的嘛，你们认为怎么样啊？很好嘛，对不对？啊，哎，这个一个人的名字啊，有这个四声的话，他是叫起来呀、啊，哎。很有力量的，是不是啊？哎，新加坡有一个名字叫做广嗡嗡嘛呢叭咪吽的嗡，我在想想，这个他师傅怎么会命这个广嗡呢？哎，那第二个徒弟叫广麻、广尼、广巴、广咪、广吽，哦，我该死的啊！所以第一个名字是慧力。第二个名字叫悟根，觉悟的悟，根本的根，这是我的内号，是吧？悟根，我们有智慧，我们要持戒律，这是觉悟的根本，叫悟根。悟根，啊，所以这个名字是内号，大家都没有叫。你现在去外面跟人家讲，我在听悟根法师讲经，大家连听都没听过，对不对？所以说大家不知道我的内号，我来告诉你，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佛菩萨的圣诞日子啊，其实他不是在我们娑婆世界出生的，你就是在印度出生的话，他那边的日子跟我们这边日子也不太一样啊，也不太一样啊，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讲佛陀出生在4月8号，四是讲四圣谛，八是讲八正道。哦，原来这是有含义的，哦，原来是四圣谛。啊，转这个苦集灭道这个法轮，又在8日是讲八正道，哎，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所以定在4月8号诞生，可能也是有点含义吧，啊。那么像我们定观世音菩萨的什么9月几号啊，这个2月什么19啊，什么，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追思而已，怀念而已。观世音菩萨在极乐世界。我们这里的一大劫是极乐世界的一日，那你怎么算时间呢？我们这娑婆世界的一大劫是极乐世界的一日啊，一天呢、啊？那你怎么算时间呢？我问你呢，你根本没办法算时间嘛，你从哪里算几月几号呢？所以这个佛菩萨的圣诞也只是一个纪念而已啊，他并不是从母胎出生的那一天呢、啊。要不然你告诉我，阿弥陀的母亲是谁？你讲啊，观世音菩萨的母亲是谁？弥勒菩萨的母亲、爸爸妈妈是谁？啊，大势至菩萨的圣诞，你说呢？韦陀菩萨的生日，文殊师利菩萨的生日，普贤菩萨的生日。所以说啊，所以说这个佛菩萨的圣诞呢，并只是一个意义而已啊，并不代表什么啊。看你要定在几月几号都可以啊。好，出家。以阎浮树下见农夫耕地，啊，见到农夫在耕田，哎，耕田干什么呢？哎，这耕田呢、啊，这个挖一挖出来有这个蚯蚓，这个小鸟，咚就吃下去了。哎，这个小虫，大虫吃小虫，小虫吃什么？吃沙，是吧？然后就这样子，大欺负小。哎呀，他就看到这个，哎，真是的，这个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大弱肉强食啊，哎，这个太残忍了。你看释迦牟尼佛啊，看到这个虫在咬啊，他都会怜悯他，拿我们像我们今天这个众生的，还拿了2只狗来斗，要不然就斗鸡， 还不斗蟋蟀，哎，你看这个众生，你看是不是啊？哎，杀死的时候还鼓掌，哎，鼓掌是吧？啊，你去看看那个西班牙啊，还有这个葡萄牙，还斗牛，杀死了英雄。众生呢，释迦牟尼佛讲的无明，这个无明就是没有智慧，他错的东西他一直认为这是对的。我们从以前这个杀生、杀人、放火、强暴、绑票，这个通通这个认为是报仇，这是对的，啊，他没有感觉吗？杀鸡啊、杀鸭啦、强暴妇女啦、绑票啦、勒索啦，哎，他认为这个没有什么道义有道，造自己造业都不知道了。所以我们很会宽恕自己啊，就是因为我们无明嘛，啊，出家。释迦牟尼佛这个悟性是太强了。第二，他由四门东南西北，由这个东南西北门的时候，就看到生老病死，以及道人、修行人。哎，佛陀就讲，哎，真是的，啊，在路上啊，看到这一些生老病死的。真是可怜，你这个道人呢、啊？你要是说在路上也可以，要是长修行，那时候是婆罗门也是修行人，哎，他有好大的感触啊，他感到好大的感触。那么这个生老病死逼迫着我们，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错误当中追求一种错误的东西，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人之所以痛苦，在追求错误的东西。可是有这个佛法又有几个人讲呢？你没有这个法师来弘法利生，你怎么能够觉悟呢？你今天没有这个师父在节这里讲来呼吁大家要觉悟，你怎么会想要修行呢？你还不是继续要生老病死吗？你今生今世没有碰到这个佛法，你绝对没有办法觉悟的。你就是信任何一个宗教都不可能，你基督教一贯道的什么什么四明夜社的什么摩门教的呢，包括任何这什么教的你都没有办法解脱，不究竟